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感谢主，我们能够回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敬拜他。上一次我在这里分享，说船，大船，我们去旅游的那个 cruise 船，不是为了海港设计的，是为了大海设计的。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当一个教会，我们蒙召成为一个教会，我们是在做什么呢？今天是教会的意象里头，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就好像船受造是为了要去走向大海，走向那些他应该去的地方，他应该走的路。今天我们要从以利亚他所经历的神怎么对他说话，他怎么对神说话，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我们都熟悉以利亚。以利亚在巴利先知的面前怎么样献祭啊？神怎么样悦纳他所献上的？列王记上19:1-18，我来念。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要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不胜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二次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这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在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示宁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娶妻，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圣经读到这里，以利亚的故事是一个很经典，大家普遍都熟悉。以利亚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经典的人物。这里头说到以利亚，他自称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而且他认为所有的耶和华的先知都被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圣经虽然在雅各书也提到说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以利亚和我们一样性情，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地也生出土产。旧约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也曾经预言说神要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以前，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那里去。这样的预言在四百年之后，上帝差遣天使向撒加利亚预言宣告说他要得一个儿子，要给他取名叫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这样的预言果然呢，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蛮有能力，他的信息能够抓住人的心，他使人想起这是以利亚在出现。就是到了耶稣那个时代，人还以为以利亚还会再出现。希伯来人心目中想象以利亚这样的人是很少有的。但是耶稣有一天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认为我是谁？就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当人想到以利亚，总认为说他很勇敢，他很爱主，他为主大发热心，他能够抵挡450位巴利先知，最后把他们全都给消灭了。他对上帝的大能大有信心。当他在教在那个祭坛，在准备祭坛的时候，他就是求神降火来烧了那个祭坛。他还觉得说还不够，必须要把水把它给整个都倒满了。他对上帝很有信心，可是我们没有想象像这样的人也会让上帝失望。因为他这么有信心的人，却被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恐吓，他就逃跑了。所以他 逃命灰心到一个地步，他向神求死。为什么一个这么经典灵性这么强壮的人也会到这样的光景？为什么一个属灵的领导这么敬虔的人会有活不下去的念头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不是超人，他和我们一样性情。我们会灰心，他也会灰心，我们会软弱，他也会软弱。因为这样的原因，上帝帮助以利亚，那帮助以利亚的上帝也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要从这段圣经里头，从以利亚的经验，上帝怎么帮助他，来看神怎么也是成为我们的帮助。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最重要的资产不是这栋房子，不是建筑，也不是钱，而是每一个他的儿女，每一个你，每一个我。神的教会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人。神爱是人，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儿子为我们，不是为了一个殿堂， 不是为我们银行多少存款而来，而是为每一个宝贵的灵魂。他赐给我们宝贵的灵魂，宝贵的一生，一生他是为了我们而来，为我们而舍。人是神教会最重要的资产。来看看，我们一起从神怎么样帮助以利亚。我们先从两个部分，先看人的经验，然后来看神怎么样从人的经验里头来帮助我们，去成全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的计划。好像一台大船不是为了海港而设计的，人是为什么而造呢？按照我们周报上的大纲，我们来看第一个，人会逃避现实，可是神却要我们面对机会。以利亚看见听见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要放话要追杀他，明天这个时候我要你的命，就好像你杀掉我450个先知一样，我要你的命。他马上起来逃跑。他为什么逃呢？他都能够面对450位先知，全国的人都见证以利亚所宣告所信靠的神是真神，他为什么还害怕呢？他有什么理由害怕呢？他既然已经得胜了巴利的先知，为什么他需要害怕呢？有什么理由使一个这样子信心的伟人害怕呢？其实人害怕还真的是不需要原因。我们需要一个理由害怕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害怕，可是你就不知道害怕什么。一般来讲我们就想说，那害怕总要有一个理由，其实不见得。我们害怕是学习来的。还记得有一句话吗？什么一朝被什么咬，十年怕绳草。你不要说出那个字，因为有人可能很害怕。我们不见得要被那个咬，我们才要害怕绳草。所以我们要知道，像以利亚一样，我们有时候会害怕，害怕我们不能控制的环境，害怕不可知的危险，不可知。有的人怕丢了工作，怕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怕学校功课压力太大没有办法承担，怕婚姻生活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怕信心软弱，怕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怕身体的疾病，怕孩子变坏，怕你的事业经不起考验，怕健康使你生活产生困难，怕年老不能做事，怕穷苦不得志，怕别人发现你心中的秘密，怕你变得一无所有，怕你一生所努力的都血本无归。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理由，不知道原因的恐惧。Dr. Archibald Hart 他写一本书就是 Anxiety Cure 里头有说到说，人其实人里面都有一些基本的惧怕，他说怕死跟怕痛，怕被限制或是怕被困住，怕被羞辱或是被遗弃，或怕被拒绝，或者是怕陌生，或者是怕不可知的东西和环境。诗人大卫也害怕，34篇，我看在哪里？ 亚。三四篇四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以利亚并不是没有信心，他并不是不认识上帝的大能，可是他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上帝要使用那人里面最基本的经验，使人能够认识上帝，使人能够更上一层楼。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往旷野，回去到大马色，到那里要高哈薛做亚兰王，然后巴巴巴，然后呢神要他回去。当人害怕逃跑的时候，上帝却要我们回头面对困难。当以利亚逃离开他追杀他的人，他的本能是要离开，以为离开远一点就比较好，比较安全。我们也有这种经验，我不喜欢的人我们就离你远一点。你不喜欢的老板，他往那里去你就往那里去。我们有一些不开心的人，我们就想说离你远一点就好了。把这个以利亚他也有不喜欢，他害怕的，他不喜欢的事，他就赶快想离开。可是上帝很特别，上帝说你回去，你回去做这些事。虽然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都不是他自己做的，都是以利沙做的。可是呢，神却把这个任务告诉他，要让他知道说，你知道吗？这是会这样行，你要去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的工作。你知道高某某人做王啊，那有多大的危险吗？特别是现在的王还在，你就马上去告另外一个王，你是找死的。但是一件人不愿意做的事，当神呼召他的时候说你要回去，回去你从哪里来，你要回去那里，你要去做这些事情。当我们面对困难，困难的事，困难的关系，困难的人，我们直接反应是说走远一点，但是神却要我们回去面对那我们觉得困难的，勇敢的去顺服，顺服神的意思。为什么神这样做呢？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让我问几个问题，什么环境是我们在逃避的呢？我们在逃避什么事，还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逃避神给我们什么责任呢？我们在逃避上帝在对你呼召什么吗？第二，人活在一个竞争的社会，我们在追求成果，可是神却要我们看重那个目的。十九章第四节，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算了，求你取我的生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其实知道自己的责任，他是一个先知，先知是照着神的心意去指出神对时代的呼召，神对时代的使命，宣告神所要做的一切。所以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开始就想起那些别人以前的先知。当以利亚开始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他就变得很灰心，人比人 气死人。你喜欢被人拿来当比较吗？你喜欢你的孩子比较你跟他的同学的父母吗？你的孩子喜欢你拿他们跟别的孩子比较吗？为什么人都喜欢竞争？因为只有透过比较，人才能够凸显自己重要的价值。 Robert McGee 写的这本书 The Search for Significance， 他里头讲到撒旦对于这个时代所下的最重的毒药，就是让人看见，让人看见。他说我们的价值在个人的表现和别人的意见上。个人的表现，你的表现怎么样，还有再加上别人的意见，才是人真正的价值。所以有一个人说，他的脸书上有200万的跟随者。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的价值就在这里，因为有很多人每一天都在跟随着我脸书上的 post。 我们发现不会太难去了解，今天的社会就建立在这样的看法。所以一个人的价值表现的能力，再加上别人对他的肯定，就是他的价值。所以为什么人会怕没有人肯定他，怕没有什么好的表现，怕自己成为社会的垃圾，怕成为人渣。海明威在他的一本《老人与海》的书里头说，人不是为着失败而活。那么这个老人他跟大海在那里搏斗，和大海与怪鱼在搏斗当中，很难分出到底谁胜谁负一场没有输赢的战争。那他所得到的是什么？他所得到的只是一身的疲倦，回到了海边的小屋睡一大觉。所以他说人不是为了失败而活，可是人也不是为了胜利而活。人活着为了一个有意义的目的，没有目的，输赢赚亏都没有意思。很可惜，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在人生的战斗中用自杀结束他的一生，非常可惜，应该收回那个奖。我们认为我们的现实社会很现实，看重人的表现，看重他的能力，还有看重大家对他的肯定，以为是这样的情形只有这个时代才有。 No， 以利亚的时代就是这样。值得我们感谢的是，虽然以利亚和我们同样的性情，神也借着这样来教育他，也给我们看见神怎么帮助他。两次神对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神有没有曾经对你这样问过？Andy， 你在这里做什么？可能神也对你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神在问以利亚吗？神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吗？神不懂得以利亚的需要吗？神不明白人心中的感受吗？神需要问人的问题吗？上帝问以利亚是因为神不知道吗？神不知道以利亚为他的缘故大发热心吗？神不知道他为什么而逃跑吗？神不知道他为什么躲在山洞里头吗？神是要提醒他，他的生命里头没有目的，他忘记了他的目的。 Campus Crusade 所用的属灵四律里头第一条就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良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浪费光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保罗说，他说我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他有一个目标，他知道他的生命会存留到这个时候是有一个目的。我不知道我们常常会不会这样子想，说我为什么上帝的恩典留我到今天。你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吗？这个计划就是使用我们的一生在基督里得着生命，并且使用我们的一生来帮助其他的人也来到神面前。我们如果失去这个目的或忘记这个目的，上帝会用一个环境，就好像神使用耶洗别一样，来提醒以利亚。神也会使用一个环境，一个状况来提醒我们回到这个目的。如果哪一天神突然对你说，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上帝对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是在提醒他，你是为什么而受造，你是为什么而蒙召。第三，在一个环境当中，人往往只看到自己，神却要我们去往远处看。列王记上19:10，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背弃了你的约，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以利亚在一场巴力先知的征战当中，虽然眼前赢了敌人，可是在神的眼中，他虽然赢了敌人，却还没有赢了自己。他看见以色列处于属灵的荒凉，他看见神的儿女一个一个离弃神的约，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忽然发现他自己是这么孤单。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有没有过这样的心情？大家都在花钱，只有我一个人在赚钱。大家都在睡觉，只有我一个人在赶工。大家都做浪子，只有我一个人还呆呆的做长子。大家都在冷战退后，只有我一个人警醒祷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呢？特别是当我们人遇到挫折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如果你也有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 You're not alone。 因为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人。你有没有曾经看到自己孤军奋战的辛苦，感觉到那种无力，感觉到自己多么的可怜，多么的孤单，这么疲倦灰心的时候，你要看见的只有看到自己。我们的心胸变得很软弱，我们的思维变得很迟钝。可是当以利亚处在这种情形的时候，神的使者对他说话，第二次拍他说，你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还很远很远，不要只是看现在，不要只是看你现在这个光景，你前面还有很远的路。曾经听到一个人说，我忘记是谁，他说，神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没有一样完成，因为上帝没有要我们完成他的使命，他要我们成为他的使命。我们只能在我们的世代被神所用，然后神就兴起别的世代继续他的目的。我们的一生被神使用，是成全他目的的一部分，这就是成功。看看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叫你的子孙得着仇敌的城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因为信心而得到美好的证据，却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他们有没有被神所用？他们被神所用，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在寻找一个家乡。即使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他们知道他们往哪里去，走在哪里的路上。 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才提醒当时的基督徒，希望也提醒到我们今天。他说我们要存心忍耐，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四，人处在这种环境里头，处在压力，处在比较，处在灰心的状态的时候呢，人比较习惯保护自己。可是呢，神在那个时候要我们寻求力量啊，列王记上十九章九节，他在那里找到一个洞，进了一个洞，住在里头，然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灰心到一个程度，他把自己藏在洞中，他以为他可以躲避一切吗？他给自己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吗？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吗？免得自己再度伤害吗？其实我们，如果我们有经历过那种害怕，害怕，害怕到不敢出门，害怕到不喜欢看到人，害怕人很多的地方，害怕看见那使我们伤心的事，害怕那使我们害怕那去看见那让我们恶心的人，然后我们把自己藏在山洞里，藏在家里，躲在棉被里。有时候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受到挫折，我们对人失望，我们对教会失望，我们就把自己藏起来，谁都找不到，把自己的伤害藏在山洞里，很久很久都不想出来。你知道可以那种光景吗？就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神对以利亚的帮助来了。他说你出来，你出来，站在山上，站在我面前。十九章十一节，当以利亚进入山洞的时候，神却叫他出来。进了山洞，他为了他自己的安全保护，但是神叫出来是为了要让他站在神面前。他躲进山洞是为了躲避人，可是出了山洞是要面对神。他躲进山洞是为了怕恶势力的攻击，但是神要他出来是要从神那里得到能力。神给他看见烈风、崩山、碎石、地震这些很危险的光景，圣经这样说，在耶和华面前。可是耶和华并不在其中，他真正的安全不是在山洞，而是在耶和华面前站立。我们在耶和华面前站立吧。在我们信仰经历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都免于不免于有灰心，我们灵性很低落的时候，我们对环境不满，对人不开心，对神怀疑看到自己的软弱可怜，看见上帝的能力看见上帝大能力，可是但是我们却好像离上帝很远。但愿那叫以利亚从山洞里出来的上帝也叫我们能够走出来，就好像教会不能老是处于这样的光景，就好像大船不能老是停在港口。重要的是神呼召我们什么？第五，当人要放弃的时候，神却要我们延续他的使命。十九章四节，自己在旷野里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求死。在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求死。犹太人呢，他们相信呢，生命是神所赐的，自杀呢是对神的主权绝对的羞辱和污蔑，所以人他们认为人绝对不可以自杀，所以他们必须要向神求，神啊，求你就取走我的命吧。为什么一个大发热心的人，他说我这么爱你，你知道那个为神大发热心，那个希伯来的意思就是我如此爱你。为什么一个如此爱上帝的人灰心到连自己都不爱呢？我们来想想看，什么让以利亚灰心到 不想活呢？以利亚圣经说，雅各书说，我们是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人，我们也没有过那种意念。很多人，他们活不下去，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死，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活，不知道怎么活。Bill Sprockton，写过一本书叫做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Suicide， 那里面说到人自杀的几个原因哦。他说呢，人自杀呢是来到一个困境，人并不是真正想死，因为人不知道死是什么滋味，人真正想要的是脱离这个不知道怎么活的光景。意思是说，人不是想死，而是人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所以就是为什么说人在那种挣扎的当中，你家这个玛丽莲梦露，是不是 Marian Rose， 他呢他自杀了，然后呢他为什么自杀的时候还抓住电话，因为他希望还有人救他。这就是为什么 Sylvia Pass， 他呢他自杀了，可是还写个条子希望有人去来救他。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他们自杀的时候呢，他们还自己开车到 ER。 人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很多人有一个人就曾经他不想活了，他就跳河，结果警察去救他，他就丢那个救生圈给他，可是他就不肯抓那个救生圈，就警察就火了，他说你再不抓救生圈，我就要射你了。他就赶快去抓。人很微妙，人为什么会自杀？是为了逃避某种难以忍受的状况，还是为了要惩罚那活着的人，还是为了要得别人注意，还是为了要操纵别人，还是为了要陪伴已死的所爱的人，或是要还是要借此获得惩罚，或是避免成为人的负担，种种很多很多的理由。重点不是在这里。回到以利亚，以利亚来到这个光景，可能因为第一个理由，逃避一个困难的环境。他因为以为他已经没有办法，所以他要放弃他的理想，放弃他的呼召，放弃神对他的托付，放弃一个使命。神说 no， 你要膏亚伯米荷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上帝要他膏以利沙来继续他为神大发热心。换句话来说，以利亚去开始预备以利沙，使他可以成功的把以利亚对神的热爱和勇气继续活出来。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我相信南区正道堂的弟兄姊妹都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人，都是心中满有对神的爱的人。可是我们也曾经对一些理想我们放弃。我不知道多少人曾经和以利亚有同样的心情啊，不是说不想活，而是不知道怎么办，就什么都不想做。什么东西呢？可能是你用掉你全部精力又不太赚钱的事业，可能是你快要当掉的学业，可能你已经快要崩溃的婚姻生活，或是你带领很久都没有一点果效的慕道朋友，或者是你已经很厌倦的一份工作，或者是你一个很不喜欢的朋友，很久以来，或者是可能是你很久以来一直改不掉的坏习惯，或者是心里头你一直想要克服却没有办法克服的罪，你开始觉得说啊，我 I had enough， 我不想做了，我不要继续做了。神不但帮助以利亚，也借着他来造就别人。 神在我们最低落的时候，神也帮助我们，可是要借着我们来帮助其他的人。 Gary Collin 曾经说，对一些中壮年的人说过，他说当你死了以后，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学识、技能、你的雄心抱负、你的使命和意向都要死去，趁着你还有机会，赶快把你所知道所懂的传授给别人。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知道谁在使用你现在所懂的，你知道谁在持续你对耶和华的热爱，你知道谁在使用你今天手上的资源吗？提摩太后书2:2，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神对教会的使命是这样子。以弗所书4:11-12，我们一起来念。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为要成全圣徒，请问谁是圣徒？谁？所有的人，所有你，不要左右观看，就是你。神说对，就是你。 I mean you，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就是我的儿子耶稣，为你而来的，为你而舍的。成全也是说，为了要让我们的一生用到对的地方，被他所用，各尽其职。我们每一个人聚集在一起，我们成为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位分，都有一个被神所用的地方。今年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让每一个，只要每一个圣徒，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所用，无论在家里、在职场、在教会、在任何一个地方、在社会、在菜市场，你都可以被神所用。神给你的新生命，让我最后问一个问题：你传给了谁？你说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我就是照顾孙子。对，对了。你就是把你的生命传给你的孙子。如果当初没有好好把它传给儿子，现在还有机会。你说我就是服侍一些老人家，对，你就是把你的生命传给他们。神所给你的新生命，你传给了谁？你又建造了谁呢？100年之后，有谁把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的热忱继续活下去呢？神对以利亚说，我知道你为我大发热心，你去告以利沙继续为我大发热心。神所给你的生命，你传给谁呢？你又建造了谁呢？100年之后，有谁把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的热情继续活下去呢？一起祷告。谢谢耶稣赐给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你给我们的气息、生命、 时间、恩赐、机会、才能，还有恩典，这些是用来建造我们的，这些是为了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被你所成全，这些是要让我们被你所用，使我们可以继续把你的恩惠传给别人。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使用你自己的教会，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荣耀，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在你的手中都可以被你所重用，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听见你那微小的声音，让我们可以起来，可以起来被你所用。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